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学佛的第一步。那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我们大家可能听了佛法，或者是说从朋友家人的影响，或许对佛法或者是对佛教开始产生了一些兴趣。那我们可能会告诉自己啊，我要开始学佛。那但是呢，在开始学佛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学佛。然后呢，这个学佛，好，我要学佛，我们说学佛的第一步，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学佛的方向是什么，为什么要学佛，学佛我们这个的目标在哪里，那这个方向在哪里，为什么要学佛，那这些问题呢都很重要。也就是说，当你选择一个宗教的时候，你第一个要问很清楚，这是我要选择的宗教吗？那我如果要选择跟这个宗教，我到底是要学习什么呢？那这是不是真正是我想要学习的，或者是真正对我有帮助的呢？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那所以在选择我们的宗教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其实为什么会选择宗教，是其实呢，我们要问我，这我需要学佛吗？对不对？你们或许有的是朋友拉来，有的是家人从小就妈妈的熏习，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我需要学佛吗？因为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我需要学佛的心呢，你的学佛，你的信佛呢，才会坚固一些。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想到我需要学佛，是因为妈妈拉我来，朋友拉我来，那我就学佛，那你即使你听了几百次学佛的第一步，你可能也不会搭上第一步。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问自己，我需要学佛吗？我为什么要学佛？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想想，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我们有教授，有老师，有父母，我们还需要找一个佛来帮助我们什么吗？对不对？所以要想清楚这个问题。那在人生当中，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虽然我们有父母，有朋友，那有老师，但是总是还是觉得生活当中有许多无奈，不了解的事情，彷徨的时刻，我相信大家都遇过。考完中学要选大学，彷徨，念书的时候考得不理想的时候，差一点就要被当掉的时候也彷徨，然后要换科系也彷徨，对不对？毕业过后找工作，找这个好还是找那个好也彷徨，然后接下来找到工作了，一切如意了，就稳定了吗？稳定了吗？所以有的工作得好好的，哎，突然间到三十岁的时候，突然间想，我这样子一辈子做下去吗？这是真正是我要做的事情吗？很多时候读书的时候是想啊，我毕业过后我就找银行去工作啊，到哪里去工作啊，然后有稳定的生活，那就好了。哎，在银行工作做了八年十年，开始想，这是真正是我要做的吗？我好像我的兴趣不在这里呢。当初可能年轻一点不晓得怎么做决定，但是现在开始发现到好像不是这是我要做的事情，那就开始彷徨。所以呢，我们说有这个，然后到了中年呢的时候，开始身体状态这个有些不一样， 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事业也做到某一个巅峰了，诶，有的也开始彷徨。所以我们说有这个中年的危机 midlife crisis， 现在好像也有还有什么，有什么 youngsters crisis， young people crisis， 好像每一个年龄层都有 crisis。 那这些问题呢，当我们去找我们的老师，找我们的父母，找朋友聊，有的时候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做正确的决定。我们多希望说能够有一位老师呢，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远的方向，能够让我们呢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所以人生的一个目标呢其实很重要，一目标一模糊的时候就是彷徨的时候，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当我们有目标的时候你就有动力，你会觉得彷徨，然后就有时候就失去信心，其实也就是目标开始模糊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在人生当中的确是遇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那父母，对，父母从小的时候什么事情就妈妈说好这样子做就好，那你就跟着妈妈做。但是我们能够跟多久呢？即使你父母非常的有智慧，常常引导你，但是父母毕竟比我们大，他一直照顾你，一直指引你，到你40岁50岁，你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几岁了，也不能永远靠他们啊。那朋友，很多人靠朋友当然是很好，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但是很多时候朋友也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烦恼。那很多人说那只要有钱就行，钱是万能的，有钱那我就请 consultant 来帮我啊，我请什么来帮我啊。但是钱真的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吗？你有很多钱，对啊，你可以请很多专家帮助你，但是你心灵上的问题钱能够解决吗？你越多钱你请越多人，你还要确定说这些人永远帮助你，永远护着你，而且他们提出来的建议也不见得一定是适合你啊。所以呢金钱，而且金钱靠得住吗？有钱的时候你说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这个钱也时常在变动当中啊，对不对？我们单单看我们的加油站的那个汽油的那个价钱，一上一下，又上又下。我们常常说澳洲的这个加油站的这个油价呢跟那个股票的市场差不多一样的，跟那个钱币的那种变化呢差不多一样的啊。所以呢其实这个钱并不见得是永恒的，很多时候曾经有人拥有很多钱啊，就以前这个在战乱的时候拥有了很多钱，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日据时代、日本时代啊，有很多钱，印了很多钱，结果日本一投降，这钱全部报销了。你曾经是非常有钱的，一换了一个政府，他决定换钱，他把所有的旧的钱全部取消了，那也不给你说可以说我曾经有多少钱，我跟你换多少钱。如果一个新的政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条件给你的话，你不是全部都报销了吗？所以你可以可见呢，我们的这个钱呢它其实还是靠很多因缘条件的啊。那所以朋友不是说完全不能靠，生活当中还是，但是就是说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呢，人生的方向上呢，不能完全靠朋友，也不能完全靠父母，也不能完全靠金钱，也不能完全靠地位啊。很多人说只要我能够做到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我一定能够组长一切，能够吗？ 你能够掌控你的雇员，但是你要买你顾客的心，顾客的心也一直在变啊。所以呢，而且这个地位能够永恒吗？地位很不永恒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美国大选选上了一个总统，大家现在又想办法把他拉下来，地位很永恒吗？一到上面去就有所有的权利，所有的地位，但是你就心里其实提心吊胆，什么时候会被拉下来。所以呢，在人生当中我们追求很多东西，但是到底是哪一些事情能够给我们有保障呢？我们上个星期谈的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啊，说他悉达多太子，他在王宫里面有非常舒适的生活，但是他感觉到生活的无奈，生活的一些不圆满。那我们说到这个，当他这个有这个心想要离开王宫的时候，这个所以他就变成很这个闷闷不乐。那他的父王呢，就想尽办法想要娱乐他，给他高兴起来，那就请了很多的这个宫女啊，在他的前在他这个面前呢、啊，舞蹈啊，唱歌啦、啊，给他好吃的东西啦、啊，希望说能够让他高兴起来。但是呢，这个太子呢还是闷闷不乐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晚上的时候，这些在宫里呢啊，这个因为国王说你们必须要让我的王子高兴起来，那所以这些宫女呢都还在这个跳舞的这个地方，这个早上跳舞的地方。那这个王子去休息了，但是他半夜起来，他走到这个宫殿的这个舞蹈，早上他坐在这里看着宫女舞蹈的地方，看到这些宫女呢，因为国王说你们必须要让我的王子高兴起来啊，那你们让我王子高兴起来的话，你们不能离开啊，那所以他们都躺在那个礼堂里面就睡着了。这个王子晚上过来看，他想一看吓了一跳啊，这些女孩，这些宫女白天的时候头发非常的整齐漂亮，化妆的也很漂亮，衣服也很整齐漂亮，晚上的时候躺在那里睡觉的时候，这个长头发就乱七八糟，然后这个化妆呢就乱七八糟，然后衣服也乱了，那这个躺在那里像尸体一样。他就想，早上那么漂亮的，晚上就变成那个样子。所谓的美丽漂亮是那么永恒的吗？但是我们人，你想想，我们人，世界上的人都在追求美的、英俊的、好的，但是有哪一个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我们花了我们很多的精神、体力在追求美好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就像这美女一样，白天那样子，晚上就变成那个样子。他想，难道我们要一辈子就这样子耗费我们的精神去追求这样子的，这样子把我们的精神都体力都耗费在追求这样子的事物上吗？有没有让我们生活，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的事情呢？所以呢，这个无常，所以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生当中呢，其实真正来说，你如果看清，我们就要想想我们的精神体力像时间流一样，从年轻变中年，中年就变老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把所有的时间体力都耗费在追求这一些不永恒的东西，值得吗？有没有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王子才毅然离开王宫啊。所以呢，他离开王宫寻找真理，那找到了原来为什么我们会盲目的去追求这些不实在的东西。那所以呢，当我们 说我们要学佛，我们也要有这种体会，也就是说我需要学佛吗？的确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无知、无奈、彷徨，不是我们的教授、我们的世间的学问能够给我的答案的。那佛陀他也是像我们一样从人修学，他看到了这样子的问题，那他找到了解决，找到了问题点，也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而且呢得到了自在以及安详。所以呢佛陀是一个我们可以依循的一位老师，所以呢在学佛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这一点自己要不要学佛，学佛不是这个不是别人逼你学佛的，是要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生活上有这个需要，然后我们才会发起这个心希望学佛。那所以呢在这个世间上呢，我们说有很多的无奈，很多的彷徨，那我们要把我们的幸福，我们的这个幸福安稳的生活呢寄托在哪一种人的身上？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也有很多人拜神拜鬼拜种种的，那所以呢我们要找一个老师呢，真正的能够引导我们，让我们身心能够得到安乐。我们刚才说有很多的无知，我们希望能够彻底的看到问题点在哪里，我们这个世间的真相是什么，我烦恼的原因是在哪里，那同时有解决的方法，必须要找到这样子的一个老师啊。如果那个老师所说的并不能解答这一些问题，不能说到人生的这个，不能告诉我们说宇宙的真相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烦恼，他讲出来的这个道理呢不能够让你幸福的话呢，那也换句话，就像悉达多太子当时离开王宫去找当时印度非常出名的老师一样，他就觉得他们的说法、他们的哲理不能够，还是不能够解答他心中的问题，所以他依然寻找真理哈。那所以呢要怎么样，要去找哪一位这样子的老师呢，能够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相是什么，世间上的人把自己陷入烦恼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然后你听了你觉得有理，那这个老师所提供的答案就你觉得是合理啊，那这个老师有大智慧，能够呢让我们跟随着他的时候越来越这个对人生越来越清楚，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怎么做越来越清楚，那我们才会过着一个有信心的人生，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刚才我们说有信心有目标，那你的人生就比较安稳了。所以呢要去找一位这样子的老师，有这个大智慧的，那有大智慧的老师很好，但是我们也要这个大智慧的老师呢他有这个有心要帮助我们。如果这个老师他本身有非常大的智慧，他透视了真理，将来这个非常看来非常的这个有智慧，但是他没有那个心想要帮助我们，那他只是说我已经觉悟了，哎呀，你们怎么还这么傻，还这个陷在苦恼当中，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要求这个老师，而且这个老师如果说他有大智慧，但是他不想帮助我们，而且呢他会发脾气，你们要这个要跪在我面前三天三夜，然后呢要给我多少钱我才可以教你们，那这样子的老师呢，你想想听说他有大智慧，但是那这样子给你很大的恐惧啊，你要跪在那边三天三夜或者七天七夜，然后呢要做种种的供养他才肯教你，那你就想这个老师的脾气好像跟我也差不多一样哦， 我如果不高兴的时候，我要锁我的架子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叫你这样子做，对不对？那想这个老师，我们是希望能够得到生活上的安稳、清凉、自在，但是我如果跟这个老师，这个老师要这样子的来控制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很恐惧，但是我要寻找的是自在与安详啊。那如果我跟了一个老师，反而更不自在、更不安详、更多恐惧，那是不是有？那我是不是要，我真的要跳进去吗？虽然听说这位老师很有智慧，所以呢，这个老师有智慧，但是他的身心必须要清净，也就是说，他有身心清净，而且有大慈悲心。他心清净，他没有那种骄慢的心，他没有那种嗔恨的心，他没有那种嫉妒的心，他只有包容的心、慈悲的心，希望呢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离苦得乐，不会因为呢我们很笨，他解释了很多次我们都听不懂，他就放弃我，他不会，他还会想办法。好，你既然是一年级的程度，我就跟你讲一年级的法，但是我慢慢慢慢带领，让你慢慢能够觉悟。所以要怎么样找这样子的一个老师，你跟他在一起，你能感受到他的大智慧，又感受到他的安详，而且他又很愿意呢帮助我们，有这种怜悯我们的心，能够呢了解我们的需要，了解我们的程度，从我们的程度慢慢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自在，对不对？我们要找这样子的一位老师啊，有智慧，身心清净，有大慈悲，还有能够用种种适合我们的方式，按部就班的帮助我们慢慢的进步。因为如果那个老师他只会教一种大学的程度的，那幼稚园程度的资历比较差一点的，他就没办法学了啊。那但是呢，我们要找一位老师能够呢根据我们的程度慢慢指导我们的，而且呢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不管的是中国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啊，这个台湾人、英国人、澳洲人，他一样的平等的对待，而不是说你是从我家乡来的，我对你好一点，我多叫你一点，其他人我叫他八正道，我叫你九正道他不会这样子的，他只是每一个众生都是平等。所以要怎么样去找一位这样子的老师，你想想，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也有很多的老师，我们要找一位有大智慧、有大慈悲、身心非常清净，又有善巧教育的方式的这种方这种能力，然后呢又能够平等的对待所有的众生，只是一心一意的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根据他们的程度慢慢的进步，最后能够离苦得乐。怎么样去找这样子的一位老师，有谁具足了这样子的条件，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想很清楚啊，不是说啊人家叫你信这个教，叫你去信佛你就信，你要想我要找的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我需要在生活当中我面对的困难就是苦恼、烦躁、不知道方向，对不对？那希望能够找一个老师能够慢慢的引导我们的，那哪一些老师真的能够这样子引导我们，让我们呢渐渐的建立一个有信心然后身心清净的这样子的而且幸福快乐的生活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呢这个要想清楚，那我们要把幸福这个寄托在哪一个人身上？ 所以我们说佛呢，佛陀他觉悟了真理，他了解了宇宙的真相，了解了我们苦恼的根本原因，也证明了这个苦恼的根本原因是可以去除的，他有大智慧，同时呢他又有大慈悲，他不单单自己觉悟，他了解到每一个众生其实都有觉悟的可能，都有断除烦恼的可能，因为他曾经跟我们一样是凡夫，所以他有这个怜悯我们的心，他不会说他觉悟了然后就把我们摆在一边啊。所以我们说佛呢，他就像这个，我们常常说他是觉者，他醒来了，我们呢好像还在睡梦当中，在睡梦当中呢我们错误的软弱，有时候我们在睡梦当中做噩梦，你梦见有魔鬼来刺你，然后你就大喊大叫大喊大叫啊。那有的像说妈妈做当妈妈的，有时候看到小孩他大喊大叫大喊大叫，真的脸都发青了，起来还很怕害怕的啊。但是呢佛陀他就知道，他看到我们在大喊大叫，这个在叫苦，他醒来了，他不会说哎你们这么一次，这些你在梦里面了，你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他不会去嘲笑我们，而呢他想办法去把我们一个一个叫醒，所以他用方法来唤醒我们啊。所以我们说佛陀呢，他有大智慧，他有大慈悲，而且呢他的心非常的清净，他没有自我的染浊，他已经透视了无我，了解到一切是缘起性空的，那所以呢他无所染浊，那他只是因为慈悲心的驱动而去帮助众生，他其实也了解众生都是可以改变都可以成佛的，所以他才，但是因为众生呢无明的执着让他们陷在烦恼当中，所以呢他以这个慈悲心清净的心去帮助大家，那所以佛陀呢他有大智慧有大慈悲有大清净，同时他还有善巧方便，你可以看到佛陀说法，我们说他说了八万四千法门，其实八万四千法门呢只是一个数目字而已，其实就是说他说了很多很多的法门，单单我们能够了解的，我们说啊，基本的这个佛告诉我们守五戒，其实守五戒那也有所谓的八关斋戒菩萨戒啊，这以后我们谈到戒的时候会谈，那其实也就是根据不同程度的众生来教导他们这个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所以基本的就是说啊，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伤害别人，就不杀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但是有一些说佛陀我很羡慕你们能够出家，我希望呢有一天我能够出家，但是我现在已经有家庭了，看来是下辈子的事了那但是我能不能体验一下出家的生活，佛陀说可以，那就一天一夜呢就来佛寺里面啊，这个守八关斋戒，就八条戒，除了五戒再加另外三条啊，那这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出家的生活啊，这个所以就不同的训练，然后更有进一步的，有人问佛陀，佛陀我非常羡慕像你能够像你们一样呢能够有大智慧，同时呢又有能够有那种，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会很多人学佛呢会这个学自己很喜欢静坐很喜欢听佛法，但是呢你叫他去帮助别人啊，这个去做一些这个其他事情，他说我静坐都没时间了还去帮助别人，他比较重视在自己赶快能够呢去体会到法的这个真意，然后那个同情别人同理心慈悲心不够强，那所以有一些人可能问佛陀，我怎样能够像你一样呢能够又有那么大智慧，能而且同时呢又能够这么样的给别人他其他的人带来那种温暖以及欢喜，所以我们周遭的朋友都会有这样子，有一些你会发现你跟他在一起他就是 哎，反正就是让你觉得非常轻松。然后他，你跟他一起去旅行也好，或是什么之后，你发现他很自然的就会想到说，哎哎，这个照顾你一下，或者是什么，让你感觉到很很温暖啊。那有一些呢是，你没有提醒他呢，他根本就忘记了你的存在。所以每个人的这种慈悲心，这种同理心呢不太一样。所以有些人可能就问佛陀啊，怎么能够像你这样又有慈悲又有智慧？因为通常比较有智慧的人呢，常常就非常的理性呢，这个慈悲方面就会缺乏。然后慈悲很强的呢，就什么都说，哎呀，这个好心要照顾他，然后常常呢就太过感情用事了，理性不够强。那怎么样两者平衡啊？所以佛陀就说了菩萨戒啊，就是对以菩萨戒呢来做一个镜子，来看看哪一些行为应该做，哪一些行为不应该做，哪一些行为应该加强，种种的。那这样子的时候，让我们呢能够渐渐的学习像佛一样的慈悲与智慧能够平衡。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佛陀为了不众生的不同程度，他就讲不同的教法。他不会说每个人都来受菩萨戒。那有一些人他的心还发得不够大，他想我先把自己管好就好了。那所以呢，这个根据众生的需要，众生的程度，佛说不同的法。但是渐渐的，他会一步一步的鼓励大家，慢慢的这个引导到啊，这个能够心慈悲跟智慧呢，能够越来越扩大。所以呢，佛陀有这样子的一个善巧方便。同时呢，他对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啊，佛陀成道过后呢，他一个其中一个希望呢，就是能够打破这个印度的这种阶级制度。所以在佛陀这个僧团里面，他一直说，只要进入僧团，大家都是平等。所以上个星期跟你们说了一个故事，也就说到这个优婆离这个理法将是奴隶制度，奴隶阶级。那但是到了僧团，王子曾经是王子的这个佛陀的这个堂兄弟们呢，都必须要向这个优婆离顶礼，也就是借助这样的机会来打破这个种族的阶级。因为虽然肤色不一样，工作不一样，教育程度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人的本性是一样。你想想，不管你是一个医生，一位医生，还是律师，还是一位小学生，我们都是有贪嗔痴。所以你看，婴儿出生都有贪嗔痴，那大学生也有贪嗔痴。那所以要让我们断除烦恼，其实就是这个贪嗔痴要断除。那每一个人都有进步的可能。所以换句话说，从人的这个本性来说呢，我们的这个特性来说呢，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不管你的肤色是什么，你头发是长的还是短的，你是漂亮的还是丑的，你是年轻的还是老的，其实都是一样。所以你看，2600年前的人到2600年以后的我们还不是一样。佛陀已经在那边讲啊，贪嗔痴要断除，贪嗔痴要断除，2600年过后的我们还是一样。但是佛陀有没有放弃我们？没有啊，他为了让我们2600年后的人还有得度的因缘，他成道过后，那摄受了一些希望学佛的这个人，然后组成了僧团，把延续佛法的责任传给了僧团，让我们今天还有能够听到佛法。所以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所以呢，我们要找一个这个我们能够依靠的对象。所以这个学佛的第一步就是要非常清楚我们要依靠的是谁啊。所以在佛法当中呢，我们现在找到了佛啊。那但是有佛非常的重要，是一个模范啊，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但是佛诞生于2600年前，那我们今天如果遇到问题，我们要找什么呢？我们当然也可以一直跟佛说，希望佛能够 点醒我们。那所以除了佛呢，我们还要依赖法，也就是佛所说的法。所以佛非常慈悲，他成道了，他没有就进入涅槃，他花了45年的时间在恒河两岸呢不断的说法，根据众生的需要不断说法，所以说了很多法，这些法呢其实都是帮助我们的教法啊。那所以呢，这个法，佛的法呢，也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尤其佛是一个模范，我们要依循的模范。但是尤其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看不到这个佛，在佛陀时代我们还可以亲近到佛，那由佛跟我们说法，那这个还可以看到佛处世待人的方式。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没有办法看到佛处世待人的方式，我们只能依佛的教法当中去这个学习啊。那所以呢，这个法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唯有了佛为模范，我们还要依循佛的教法去修学，才能够最后呢觉悟佛所觉悟的真理。所以佛法呢，其实说明了佛的这个佛法呢，说明了宇宙的真相，说明了修行的这个方法啊。那所以我们这个找到了这个模范，那我们尊敬这个佛，那但是呢，我们也要这个知道说要珍惜佛的法，因为尤其是我们现在只能依法来给我们做一个依循。那依这个佛的这个法来学习，我们 UL 里面有很多的书，你们有几个人去读了？我看这几本书一直摆在这里，好像也没有人去摸。所以这个法呢，在大这个在这个佛陀涅槃过后结集，那把它结集成经律论三藏啊，佛的教法呢，这个把它结集成经，佛陀所说的戒律啊，这个生活的规范，把它结集成这个律典，然后呢，还有就是论。论呢，就是进一步的解释这个经啊，也就是佛的基本教法。比如说佛说了无常啊、无我啊，那有些人会再进一步的去跟佛讨论这个无常无我的道理，或者是找佛的大弟子讨论这个无常无我的道理。那这一些呢，这个把它这个结集起来呢，叫做论啊。所以经、律、论呢，统称叫做三藏。就是三藏呢，这个经是主要的这个教法啊，这个然后这个律跟论，有一点像我们在学校上课呢，你有你的课本，然后你有校规，对不对？然后你还在图书馆去找多一些补充资料啊。那整个呢，其实就是整体来说，就三藏就是佛陀的这个教法。那这个三藏呢，在图书馆里面有几个人去翻？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能够了解佛的教法呢，除了佛跟法，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寻找呢，或者依靠呢身，也就是花比较多时间身就是他们呢这个发心全心全意的学习佛法，所以他们发这个非常向往佛陀的这个教法，佛陀的这种行持，那把身心都投入，把这个佛的教法当中，所以他们这个出家修学佛的教法，所以他们这个就像比较专业的这个佛学老师。那所以当我们在学习佛陀的这个模范，学习法的过程当中，这个如果有僧呢，能够跟我们分享他们学习的经验，或者用比较浅白的方式呢跟我们解释的话，我们就可能比较容易吸收啊。所以呢，而且僧呢也给我们一种希望，也就是说佛陀是2600年前的人，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2600年前这个我们外在的诱惑比较少，但是现在呢外在的诱惑很多，所以呢可能佛法不适合现代的人学习了。但是如果你看僧团啊，还是存在啊，还是有现代的人可以去出愿意去出家。你想现代的人可能欲望比较强，哪有几个会要去出家的啊？那但是既然还有人去出家，也有人在修学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更这个清凉以及自在，那应该我们现代的人也可以学习。所以要给你一个希望，不是说佛法是2600年前的古老的这个老古董，不是现代人的，我们现代人用现代人的新的宗教，不是这样子，因为针对的问题其实还是一样啊。所以身呢也给我们带来一个鼓励。那另外呢，身非常的重要，就是佛法在2600年前佛陀觉悟说法怎么样传递到我们现在，是要靠身把它传递。所以佛陀赋予僧团呢传递佛法的责任，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但是这个僧团要能够传递佛法，它必须要清净和合。所以呢佛陀说法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律典啊，律也就是一些生活的规矩，还有这个行持的一些准绳，也就是让僧团呢这些有心这个出家有心出家修行的人呢聚集在一起，大家要有共同的一个见解，就是我们出家修行目的是为什么，就是断烦恼嘛。那所以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之间要一样。否则的话，如果说你出家你到这个僧团里面，然后我想要当领袖，那个想我要得到多一点利益，那你这个僧团呢就会乱而且不清净。所以僧团要能够清净，佛陀说有六合，也就六个很大的原则。第一个见合同解，就是大家的知见不是说每一个小细节肯就一模一样，也不是这样，但是大方向要能够一样，也就是我们来这里是做什么，断烦恼。我现在在里面越学越多烦恼，那我自己要反省，对不对？而不是在里面越制造更多的烦恼，那就已经背道而驰了。所以见合同解很重要。第二呢，戒合同尊，也就是说在这个规矩上，就是说在我们做事情的程序规矩生活方式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就比如说在学校也要有校规啊，要有共同的规矩，几点打钟是下课，几点打钟是吃午餐，几点打钟是上什么课，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规矩的话，你尤其是一群人大家住在一起，这群人又是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你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规矩的话肯定混乱。然后比如说就像你们 Unibus 一样，做事情的程序呈报程序到一个公司里面去也很重要。比如说你的公司里面有你的上司，你的上司还有他的上司，还有更高的这个总经理，对不对？那你的事情是向这位上司报告的，你不要跳级跳到上面去，这样子呢会让中间的，比如说你跳到上面去跟总经理说，总经理才下来问你的经理的时候，你的经理就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子做事呢？这个呈报的程序虽然不是跟解脱没有关系，但是因为程序不对会制造纠纷，制造摩擦，人与人之间的不愉快。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然后同时呢我们忽略了这些规矩的话呢，那只是想到自己觉得应该怎么就怎么做的话呢，很多时候是自我的膨胀。所以佛陀制定的规矩里面呢，一个就是这些规矩保护僧团的和合，第二呢这些规矩也让我们学会呢去体谅别人，去 放下是减少自我的膨胀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些规矩当中也有很多呢是防范我们欲望的扩展，让我们呢能够在一个团体当中互相鼓励、互相劝谏，大家在道上呢慢慢一起进步啊。所以呢，第二是戒和同尊很重要，然后第三呢就是利和同均，就是有利益大家一平等分享啊。所以僧团很多这个团体呢造成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利益不平衡啊，甚至在家庭里面有的时候啊，爸爸妈妈要分家产的时候分不平衡，也是造成很多的问题啊。那所以呢，这个利益平均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利益不见得在僧团里面，其实佛陀就说三利一波就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呢都还是会有一些，就比如说人家供养衣服给僧团的时候，那如果你像佛陀时代僧团很多人，他怎么样分法要有一个规矩啊。通常呢就是还是说他是以这个戒腊啊先供养给这个最资深的，最资深不是以说最修行的，就是谁先出家为为兄长啊，那先给那个说我不需要我够了，那就传给第二个，第二个也说我够了不需要，再传给第三个，然后到哪一个不需要，所以还是这样子传下来的。那比如说有的人请佛陀僧团的人去应供，也就是接受供养，请他到家里吃饭，但是他说我家里只能请两位，不能够，佛陀的僧团肯定有100位，不能够100个一起来，那就2位。那怎么请呢？就是今天请这个也是从最高者最长者啊请起，今天是这一个，然后就明天就是接下来另外一个，这样子排下来。所以他要你必须要一个程序，做事情的程序，大家了解了这个程序，那就处理事情就好。不然呢准备啊，想想啊，今天你吧啊，明天你吧，好、哦、那就肯定到时候人家为什么你每次分派都是他，为什么你每次分派都是他，你一定是跟他特别好，然后你每次都让他去吃饭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产生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戒和这个利和同均啊，然后呢能够知见上能够一致，有这个大家能够遵守好的规矩，然后利益方面呢大家能够平均的话呢，你会发现大家都生活的愉快啊。那这样子说在语言上呢大家就不会吵来吵去，语和这个语和无争，就不会有争吵啊。然后呢这个生和共住，大家住在一起也不会觉得很讨厌这个人很讨厌那个人啊。然后呢意和同悦，就是身心呢也会非常愉快。那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呢，能够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有别人提醒我们，因为有一些规矩嘛，让我们当镜子一样看看自己的烦恼，然后能够减少。同时呢大家都是在这里，大家是要减少烦恼的，那我们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劝谏啊。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能够让那些还没有这个有烦恼的，能够借助这样子的一个优良的环境呢，慢慢把烦恼减轻啊。那这个烦恼已经轻的，能够更进一步。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的时候，也能够让这个在家居士来到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到啊，在这个时代也还可以有这样子清净的一个地方。那他也觉得说，学佛是可以让我们身心清净的，让这个已经有信心的人会更有信心。还没有信心的人看到了能够升起信心，所以僧团有它的作用。那所以这个僧呢在佛法的延续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个僧的这个角色呢，要能够做得到呢，也就是要护持正法啊。那这个僧团必须要能够依佛的教法护持正法，延续佛的这个慧命。那所以佛陀的生命的一直的延续，佛有大智慧，佛法要能够不断的延续，能够不断的延续，就等于佛的这个 智慧之命不断的延续啊。所以我们说，所以佛在一教经里面，在临涅槃的时候，他说这个叫这个弟子们呢，他这个佛陀进入涅槃，请大家不要悲伤。他说只要大家呢能够辗转行之，能够好好的修习佛法，一代一代的都这样子好好的学习下去，就等于佛的法身不灭。佛的法身，法身其实也就是真理啊。如果有人能够觉悟佛所觉悟的真理，知道佛之为什么成佛，如何成佛，那就等于佛的生命还在延续下去。如果我们有一尊佛像，但是没有佛法，那佛到底怎么样能够达到那样子的一个境界，没人知道，那就很可惜了。但是佛法要不断的延续下去，佛法佛教呢，这个佛法还能够不断的利益众生，佛法还能够活在大家的心中，就等于佛的生命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的慧命社的名字，也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不断的护持正法，让这个正法不断的延续下去，绵绵不断啊。所以佛法身三宝，所以当我们这个说学佛的第一步的时候呢，我们要对这个三宝有非常深刻的了解，然后觉得在这个世间当中，像茫茫大海当中，我既然能够找到佛这么好的一个模范，这么好的教法啊，还有在生活当中呢有问题，还有生是活生生的人在我们旁边的，能够去寻找这个询问，或者跟他们讨论我的修行问题，或者是能够跟他们分享请他们这个指点，那这样子的还有补习老师在旁边哈，那这样子呢让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能够更顺利。所以这个佛法身三宝呢，是我们学佛第一步呢，这个必须要很清楚了解的。那清楚了解过后呢，我们要奠定我们的心，从今以后呢，我要依佛这个为我的模范，依法为我行持的方法，依身为我的指导老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方向奠定，也就是我向佛学习，然后依佛的教法作为生活的一个规范啊。那在生活当中，这个常常呢这个清净这个身，来在生活当中能够让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得到鼓励以及指导。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学佛呢就会这个路呢就不会走偏啊。所以学佛的第一步呢，就是其实也就是能够发起一个心，奠定我们这个以佛为我们的模范啊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说皈依啊，能够以佛为我们的依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也就是把佛、把法、把身接纳到我们的心中。一有困难，一有问题，心一烦恼，想到佛，佛的智慧，佛的慈悲，佛的光明，佛的清净。哎，我们静下来想想，现在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我去回顾一下佛的教法，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就要记得，这个在判断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呢，这个不要有太多的这个自我利益的那种成分，能够把它放轻一点，然后再想想这件事情对他人有没有好处，对我自己有没有好处，怎么样的去做会做得更好啊？随顺因果的法则，随顺缘起的法则去处理事情，那你就会比较平这个心平气和的去处理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 我们学佛的第一步呢，就是皈依三宝，诚心的想到在这个茫茫的大海当中，人生茫茫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能够把佛法深切纳到我们的心中。所以呢，这个在佛教里面有一个所谓的皈依仪式，那这个尤其是在大乘佛法当中，我们这个汉传佛教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皈依仪式。在南传佛教一般呢，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皈依仪式，但是他们每一次诵经开始呢，都会念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也就是说，我们诚心的想，我这么多的无知，这么的烦恼，我要这个把佛接纳到我的心中，把法接纳到我心中，把这个身接纳到我的心中，让我的生活当中多了一个指引啊。那所以这个皈依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了解我们真的有这个需要，有这种求救的心，觉得在茫茫的这个人生大海当中的确很茫然，能够找到一个方向非常的高兴，同时觉得说我希望得到自在，但是为什么我的嫉妒心那么强，我的嗔恨心那么强，为什么我的这个骄慢心这么强，怎么样去医呢？哎，真的如果不解决，只有越来越苦。佛不是神，佛不能够说这个摸一摸你的头，然后就让你的贪嗔痴解决了。佛只能不断地告诉我们方法，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实践。所以我们要有这种觉得自己病重要求医，然后呢要去实践的一种心啊。那所以这个皈依的时候，我们要谦虚地承认自己的确是有不足，的确自己有很多的无知，自己有需要佛的这个指引让我们进步。如果我们觉得啊，我很聪明啊，我干嘛需要佛，你会发现到你这个自我的这个膨胀，你会让你觉得你不想拜佛，佛是迷信的，这个是阿婆他们拜的，那你就没有那种恭敬心。但是你如果能够有这种谦虚的心，不管你是多学问多高，你会发现我心你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无知，那我们有这种诚恳的心、恭敬的心啊，去求佛的这种指引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很谦虚的学习，谦虚是很重要的啊。所以皈依三宝呢，是我们的一个其实也是你一个智慧的抉择。有一些人因为自己自我太强，所以他这个皈依的心就求不起来，好像觉得其实为什么就觉得说我干嘛要皈依啊，我自己不是活得好好，我干嘛要去找佛来束缚我其实不是佛来束缚我们，其实我们需要佛的这个引导，所以它是一个我们的智慧的一个选择，那同时也是一个清净心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你当时你会想到说我必须要皈依佛，其实也是你一个虚心的，你的心谦虚下来，然后呢你还要有一种愿意接受了佛，然后愿意下定决心要去学习佛法，来改变自己的这种贪嗔痴习气，那也是一个勇气啊。有一些人说啊，对对，佛不错，我觉得很好，但是要面对自己的贪嗔痴烦恼，要有时候要告诉自己大量一点啊，这个放下自己的骄慢心，不要那么样的喜欢炫耀自己。有些人不会想到要去克服这个。或者是没有勇气，觉得需要这样子做啊，所以呢，这个皈依呢是一个智慧、勇气以及庆幸心的一个集体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依循、这样子去学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渐渐的，你如果真的你把这个佛法身都接纳到你心中，时时以佛法身为你生活的指引，你会发现佛法身就好像生活在你心中。给你心里带来安慰、温暖以及信心，那这样子渐渐的它才会产生一种支持你的力量。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一想到佛法身三宝，你就心安定了。我们很多人学佛学了20年，遇到事情的时候佛法身全部忘记了，也就是说它没有扎根，所以我们要让这个佛法身扎根， 能够真正扎根，能够随着依着佛法去修学，能够逐渐的让我们身心清净，信心呢能够向佛的信心越来越巩固，向佛学习他的慈悲智慧，心越来越清净。那这个最后呢，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常常说，他说我们呢能够自立自依止，其实我们虽然好像是拜外面的佛啊，这个法，然后这个出家师父们，但事实上最后呢，你要找到的是你自心的善报。你了解到其实你也可以觉悟佛所觉悟的真理，当你觉悟佛所觉悟的真理，你本身就是佛，你本身其实就是缘起性空，你本身就是法，你断除了烦恼，你身心清净，你清净和合，那就是身。啊，那就是身。所以呢，这个佛法身三宝呢，离体的这个跟真理相契合的时候呢，其实佛法身三宝是一体的。啊，但是我们是从外在的三宝，最后觉悟到内在的三宝。那所以呢，这个是说皈依三宝是学佛的第一步，因为唯有这样子的第一步过后，我们才会呢积极的去学习啊。那这个要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个呢，我想呢你们的那个本子里面有那个三宝歌，三宝歌呢其实是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殊胜的一首歌，你们可能在座的很多都不知道啊。那这三宝歌呢是太虚大师写的啊，然后是弘一大师作曲，所以非常非常难得的近代的两位大师一起创作的这个三宝歌。那太虚大师写这首歌，因为在太虚大师不晓得你们认识吗？你们知道吗？是大概三几年的人。那这个在那个时候呢，中国经过了这个鸦片战争啊，这个种种的，所以然后这个佛教在中国的这个演变过程当中呢，整个都变成非常迷信腐败。那太虚大师是就是希望呢能够振兴佛教啊，所以呢特别倡导呢这个人生佛教，也就是强调到佛法是为我们人而说的。佛法是来帮助我们的生活的，不是只是那边拜拜然后人家死的时候才去诵经这样子来用的啊。所以呢这个太虚大师是近代一位非常伟大的大师。弘一大师呢是这个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家，这个音乐艺术啊。那但是这个他出家修学过后呢，他非常非常的精进，那对戒律呢非常的严谨啊。那所以两位非常非常非常伟大的大师，那他们一起创作了这个三宝这个三宝歌。所以你分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三宝歌的内容，其实也就总结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三宝。那这个太虚写这个三宝歌呢，他讲国家有国歌哈，学校有校歌。那在佛教的一些大场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也要一个开始的一种歌啊，所以就写了三宝歌。那也就是说明这个我们对三宝的一个尊敬啊。那这三宝歌其实就说到佛宝、法宝跟身宝啊。那这个三宝歌，你们有谁有看过？没有，三宝歌你们应该有。好，那这个首先第一个是佛宝，他说人天长夜，宇宙暗暗，水起以光明。也就是说在人天长夜，其实也就是说到六道轮回当中啊，其实人跟天都还在六道啊，所以他其实这个人天长夜呢就包括了畜生道、恶鬼道， 那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轮回当中呢，有这个昼夜不断的这样子轮回，那整个就是好像活在黑暗当中啊。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我们有很多的无知无明，就像在黑暗当中，谁呢给我们这个带来光明啊？三界火灾众苦艰迫，随即以安宁。也就是说这个在三界其实也就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其实也就是包括了六道。我们如果你们去年有在这里上课的应该都知道吧。三界呢其实就是说三界欲界呢包括了地狱、恶鬼、畜生、人跟天的最下面几层啊。然后呢这个天呢有一部分是在色界天，所谓欲界天呢就是在这个欲界所谓欲界呢就是在这一界的众生呢他的欲望特别强。那色界的呢就是他的欲望没有像欲界的那么样强，那样粗暴，但是呢他对色就是不是男色女色啊，就是说对这个身体呢还是非常的执着啊，叫做色界。然后无色界呢是对这个身体也不执着，但是在意识上还是有个强烈的我啊。那所以这个下面这个五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这个人跟天都在欲界，但是天呢的这个有一部分呢是在色界，还有最高的一部分呢是在无色界。那整个呢三界其实也还是叫做六道啊。所以六道呢如火灾，三界火灾就像着火的物质一样啊。这个火灾呢，这个我们在《法华经》里面有一个譬喻，有一个故事说到呢，这个有一个富翁呢，他有一间很大间的屋子，他有很多的小孩在里面。然后呢，有一天呢，这间屋子呢，但是这间屋子呢很特别，它只有一个门，它的门小小。那有一天呢，这个屋子着火了，那小朋友们呢都在里面玩，玩得很高兴，不肯出来。那个富翁一直叫他的孩子出来，他们不肯出来。那因为他在里面好玩嘛，小孩子他不知道危险，所以富翁呢只好呢在就告诉他们说，外面呢我有准备，外面呢我现在有新的玩具给你们啊，有这个鹿车，有这个羊车，有这个大牛车种种的，那来引诱这些小孩们出来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呢人呢其实就像这个小朋友一样的，在这个着火的这个已经烧到眉头了，已经着火了，我们还在里面呢以苦作乐。但是佛陀呢他就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呢，希望呢引导我们出来离开火灾啊。所以呢这个三界火灾众苦艰迫，所以就是在活在好像在着火的物质，我们还在里面不知道。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在里面也有很多苦，但是我们常常苦了一下子过了又忘记了啊。那谁能够给我们安宁啊？就大悲大智大雄力，那么佛陀也，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佛陀有大悲有大智有大雄力，也就是他有很大的这个力量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南无呢其实就是皈依的意思，依靠佛。然后照浪万有，任系群生，功德莫能明。那也就是说他的光明照耀着大家，任系群生。任系呢就是他非常爱护，任呢就是这个像这个妈妈用衣服抱着小孩啊，然后把小孩放在草席上，就是照顾的意思，照顾我们群生，也就是我们众生，他的功德呢啊，这个无法比喻啊。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今天呢我们才知道呢这才是真正的皈依处，尽行受献生命，请信 信受勤奉行。那所以这个皈依呢，我们要发愿给自己呢，尽我们的这个生命呢，能够以我们的身心好好的这个信奉，这个勤力的去实践佛的教法啊。所以这个是说到佛宝。那法宝呢，他说二体总持，二体呢其实二谛总持，二谛总持呢，谛就是真理的意思。那我们去年还是前年看到世俗谛跟圣义谛，也就是说佛的教法当中有一些是，就是说他依我们能够了解的，比如说什么是善恶啊，什么是因果啊，这些叫世俗谛。然后圣义谛呢，其实就是已经是这个真理的部分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世俗谛跟圣义谛合起来，就是佛陀的教法的整体啊。所以他说二谛总持，三学真上。三学呢，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所以就是说，学习这个佛所说的这个世俗谛、圣义谛、戒定慧三学，让我们呢渐渐的能够证得像这个恢恢法界身，也就是非常浩大的这个无边的这个能够证得这个法的真相的意思啊。尽得寂缘，也就是说这个能够呢让我们的这个得恨能够清净，能够圆满啊。染幻失寂，染呢就是染浊，幻呢也就是我们的烦恼啊，能够变成极灭了，极尽了，也就是说没有了啊。那贪涅槃成，也就是如果能够呢这个在我们的得恨能够清净圆满，然后那个烦恼能够止息，那就达到涅槃的境界啊。众缘性空唯是现，南无佛达摩耶。那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呢，其实也就是当你达到涅槃，你就知道一切其实是缘起性空的，其实我们的这个意识所现啊。那然后呢接下来说到理无不彰，必无不解，幻乎其大名，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道理呢不能够说明的，也就是佛的法呢能够把所有的一切解释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必无不解，也就是说必呢就是烦恼，我们的烦恼没有不会解除的啊。那这个能够呢把所有的这个真理呢能够显现出来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法呢是非常的殊胜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世间的一切，也能够断除我们的烦恼。今乃至为此事真真不异处，尽行受现奉行，信受勤奉行，那个是一样。然后僧宝呢，他说依净律仪，成妙和合，灵山仪方行。那依净律仪，刚才我们说到佛制定了戒律，让这个有心出家的这个出家众呢能够依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戒律呢能够好好的能够这个修持自己的身心行为，让自己呢越来越能够越清净，成妙和合，也就是和合的僧团，成为一个清净和合的僧团。灵山仪方行，灵山呢就是指灵鹫山，也就是佛陀当时在这个印度说法很多的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就是那边留下来的一个好的一个模范啊，就像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好的模范，修行正果，弘法利身，延续佛灯明，那就是希望呢这些僧宝们呢能够修行正果，然后弘法利身啊，能够让佛的这个教法不断的把佛的这个光明呢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三乘圣贤何寂寂，南无佛陀也。那所以就是说这个三乘呢，三圣呢也就是指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啊，也就是说这个能够这个投入佛法大海当中去修学，能够呢这个成为僧众啊。那有的发心是自己能够了脱生死啊，觉悟真理，那他们也断这个生死轮回，然后呢还有就是菩萨啊，也 断生死轮回，来更进一步的去帮助众生。所以三圣也就是声闻圣，也就是听闻了佛法，佛的教法，发心能要自净其意，能够断除能够断生死轮回。然后缘觉呢，缘觉是他自己的根性蛮力的，也就是说他看事物的这个缘生缘灭，他也能够觉悟，然后也能够进入你这能够这个断生死轮回。然后还有就是菩萨，那他是说有很多的这个三圣的这种圣贤啊，这个大家都是属于叫做深切哈、啊，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身，希望呢大家呢这个在带领大众的时候都没有障碍啊，能够在这个弘法利生当中没有障碍，能够呢让这个正法呢不断的延续啊，住持能够住持在这个世间。所以今乃至为此事真正归依处，尽行受献奉生命，信受勤奉行。所以啊，今天我们才知道呢，这是真正归依处。所以这个是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以这首歌呢，其实呢，它也总结了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内容啊。所以这个三宝歌呢，一般呢，在这个佛教团体啊，这个开始的时候就以三宝歌为一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一个开始来鼓励所有的这个参与者啊，不要忘记佛法僧三宝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人有问题呢？你有问题吗？
请问一下，缘起性空那个怎么解？
缘起性空，也就是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它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自性。那所以就比如说，我们说今天这个达摩班，它是因缘条件和合而产生的。那每一刻时刻，它都在变化当中。所以你不能说这个达摩班是完全一模一样，只是说这个因缘条件和合暂时一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当中是很多因缘条件，每一个时刻它都在变化，所以我们说它是缘起的。然后呢，为什么叫它性空呢？因为它你真的抓不到一个时刻它是一模一样的，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所以叫做缘起性空。好，还没有问题？没有。